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林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是第七课，门徒要饶恕赦免。那第七课呢，也是24课做主门徒的第一步啊，追求成圣的门徒的最后一课。那在今天这一课当中呢，我要来教导饶恕赦免的真理。那为什么基督徒要饶恕要赦免？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罪人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自己是罪人，别人也是罪人。那么所以罪人之间彼此伤害，彼此背叛，彼此在生命中留下伤痕，那是必然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心灵的深处会因为过往的这些人或者事留下心灵的伤痕。那么当我们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赦免，不能够放下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的时候，我们里面必定会积存着苦毒、仇恨、抱怨，这些的东西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发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腐烂，让我们的灵性有了不能够成长的瓶颈，让我们的心灵被黑暗笼罩，也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饶恕赦免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或者成圣道路的必经之途，我们必须要来学会这个饶恕赦免的功课。先来跟大家分享两段的圣经。第一段呢，在以弗所书4章30到32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这里所讲到的饶恕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要能够彼此饶恕，首先神怎么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去饶恕别人啊。所以饶恕的根源是在神，神如果饶恕了我这个罪人，我也应该饶恕赦免其他的罪人。那么第二，饶恕的前提是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你如果心里没有恩慈，你没有对别人的怜悯，你也不会饶恕。其实当你能够去怜悯一个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你就已经生命达到了一个比他生命更高的高度。因为只有高处的人才能怜悯低处的人。当你真的靠着神活出怜悯的生命的时候，其实这种的饶恕见证了你生命的丰盛，见证了神在你生命当中能力的彰显。然后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就是当我们不能够饶恕的时候啊，你看弟兄姊妹，不能饶恕就会有什么存在我们心里呢？恶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不同的原因让他们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毫无疑问的，不能饶恕、不能赦免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最后呢，就是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是让神的圣灵担忧。所以这段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饶恕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到底怎么样才能活出饶恕的生命。那么在马太福音的6章12节还有14、15节也告诉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导文里的一句。我们要这么来向神祷告，神免我们的债，我们要去免别人的债。所以后面继续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回到我刚才所讲的，饶恕的根源是在乎神，神免了我们的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免别人的债去饶恕别人，以至于这个神的赦罪之恩它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流淌，它从我们的生命流淌进别人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成了一个神恩典流通的管道，让神的赦罪之恩、神的恩慈、神的怜悯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又透过我们的生命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被释放，别人也被释放。但是弟兄姊妹，说一句实在话，当我们不能够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最痛苦的人是谁啊？并不是那个人伤害我们的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被苦毒、被仇恨所捆绑，最痛苦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先得释放了，别人也就得释放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讲到饶恕赦免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三个部分。第一，饶恕的榜样，我们要向谁效法饶恕呢？第二，饶恕的对象，谁需要我们的饶恕呢？还有第三，饶恕的步骤，到底怎么样的来饶恕啊？怎么样的来，真的是走一个这么艰难的历程，真的让我们能放下过去的那些伤害、伤痕、苦毒和愤怒。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饶恕的榜样。当然我说了，饶恕的根源是神自己，上帝是一位饶恕人的上帝，他有赦罪之恩。你看诗篇86篇第5节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然后呢，神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了那些伤害他的人来代求。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才说，当你能够饶恕的时候，你一定是生命在高处，你一定生命更丰盛、更有能力，你才能去饶恕别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能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第三，你看主耶稣对彼得的教导啊，彼得对主说，那他的弟兄伤害了他，他说，我饶恕他7次可以吗？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啊，七呢，70呢，都是以色列人的完全数。70个7次的意思就是永远的饶恕，无限次的饶恕。其实主耶稣就让彼得说，你永远去饶恕你的弟兄吧，不要记恨你的弟兄。啊，这是啊，马太福音18章22节所说的。还有约瑟啊，我们知道约瑟的经历啊，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啊要杀他，后来卖他到埃及为奴，他在埃及真的受了很多的痛苦啊。你可想而知，这一种的伤害对啊约瑟来讲是何等难以跨越的一座大山呢？你知道，弟兄姊妹，被外人伤害，我们没有那么痛苦。我们心灵当中最大的痛苦是被自己最亲最近最爱的人伤害，因为我们对他们是有期望值的，我们期望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亲朋，从他们那里得到啊爱，得到帮助，得到关怀啊，得到亲密。可是如果我们得到的是伤害、是背叛，你可想而知这一种心灵的伤痕有多么的深，更何况是约瑟他这样人生的经历。可是你看后来约瑟是怎么饶恕啊他的哥哥们的啊，在创世纪啊50章20到21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 妇人、孩子。如果你看人，你看到的都是罪人。所以当你的眼睛凭着看出去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和我们一样的罪人。他们伤害我们，其实我们也伤害他们。如果你只是看人，你永远跳不出那个伤害的死因幽谷，除非你来看神。你越过罪人，看那一位在罪恶、在风浪、在洪水、在苦难之上坐着为王，满有慈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上帝。你看见他的美意，你看见那个他比人的道、比人的心意更高的道路、更高的那个旨意，这个时候你的心才能释然，你才能真正的饶恕。所以你不站在上帝的角度看问题，就像我一直在说的，你不提高自己生命的那个高度，你永远很难去饶恕、去赦免。所以在这里我提到了几个饶恕的榜样。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讲到饶恕的对象。你要饶恕谁呢？谁需要你的饶恕呢？其实有三点，有三个对象需要你的饶恕。第一，饶恕上帝；第二，饶恕自己；第三，饶恕他人。那你一听我这么讲的时候，你可能心里一惊啊，觉得似乎我在离经叛道，因为只有上帝饶恕人，怎么可能人要去饶恕上帝呢？哎，弟兄姊妹，这恰恰是很多人生命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拦阻着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看，我反复的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关系。三种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大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对不对？你看，爱神、爱己，然后爱人，三种核心的关系。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你爱神才有能力爱己，才有能力爱别人。所以我们人永远要先来处理这个与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的确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与神和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常常隐藏着对上帝的抱怨、对上帝的不满，甚至对上帝的控诉。特别是有一些在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的历程当中有很多苦难、有很多伤害的人，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上帝对他不公，他会怀疑上帝的慈爱，他会觉得如果上帝是美善的，如果上帝是爱我的，他为什么会让我经历这些苦难？他为什么会允许我被那些人伤害？他眼睁睁看着却不救我。你知道这种东西会慢慢的隐藏在他心灵的深处，让他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真正爱神，不能够真的接纳上帝对他的慈爱、恩典和怜悯。这个在我个人的服侍的历程当中，我常常发现这种的案例。有一次我辅导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的、深度忧郁的一位弟兄，那我在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他从小他的原生家庭啊，这个疾病啊、精神的问题、自杀早这个很早的死亡、家里人的这些的痛苦、贫穷、苦难，实在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他后来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很难成长，而且他有深度的忧郁。我后来在跟他谈的时候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对神有没有怨气？他说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应该爱神啊，我怎么能够对神有怨气呢？但是我说你说实话有没有？他安静了一会儿，他说我有。他说我从小就觉得上帝不公，上帝对我不好，上帝为什么让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为什么从小给我这么多的苦难？我真不觉得上帝爱我。所以在那一天，我先要去处理的就是他要怎么样的去饶恕上帝。我让他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恩典，上帝对他的慈爱，上帝对他的保守。我要让他完全的放下心里对神的抱怨，来 在上帝的面前无条件的接受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来和上帝真正的和好，这是他属灵的生命来突破瓶颈、来医治他忧郁的第一步，必须要走的那个路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饶恕第一步应该饶恕谁？饶恕上帝。我的意思乃是说，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对上帝的不满，有没有对上帝的不平，有没有对上帝的怨气？这个时候你要来处理这些心灵里面对上帝的黑暗，把这些放下，选择相信，选择接受上帝无条件的爱，选择相信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选择相信上帝允许临到你的一切都是恩典，是为着你的好处，不是为着要毁灭你。当我们真的无条件接受上帝的慈爱，接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被医治，我们也才能真正的与上帝完全的恢复关系。那所以第二个饶恕，是饶恕的对象是谁？是自己。饶恕上帝，然后饶恕自己。那我们是不是仍然陷在一些罪疚感当中？我们过去做错的那些事，伤害的那些人，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要饶恕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不饶恕自己，我们一直对自己过往的经历耿耿于怀，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觉得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是我做了一件蠢事情，我们陷到一个很深的罪疚感当中难以自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接纳你自己，你要接纳你自己，你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你就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你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人，你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但是上帝给你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第二个接纳是接纳什么？接纳自己，饶恕自己，接纳上帝，饶恕上帝，接纳自己，饶恕自己，然后才是第三个部分啊，或者第三个饶恕的对象，去饶恕别人。你只有饶恕了上帝，饶恕了自己，你才慢慢的有能力去饶恕别人。那饶恕别人呢，我要分享四个方面啊。第一，定义饶恕他人，正如主饶恕了我们。这个饶恕是需要用意志力的，是需要你立定心志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定义立志饶恕别人，神怎么饶恕了我，神啊，我现在一定要去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饶恕别人并不代表他没有做错，可是我不要自己去报复，我不要自己去给自己伸冤，而是我把这个伸冤的主权交给上帝，让他去伸冤。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光是慈爱的神，他还是公义圣洁的上帝。那个人如果他不向神悔改，他也必然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听凭主怒，伸冤在主，主必报应，这个是我们饶恕他人的另外一点啊，可以成为我们帮助的地方。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在很深的那个心灵的伤痛当中啊，似乎无法饶恕，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饶恕不了另外的那个人，对我们心灵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我们实在太痛苦了，我们很多年都走不出那种心灵的黑暗。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定义要饶恕，可是主我饶恕不了，我知道你饶恕了我，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来饶恕那个人。那这个时候怎么饶恕？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对方交托给主，摆在主的手中，而你自己躲在十字架的后面，紧紧地抓着主，紧紧地靠着主的恩典，流泪宣告饶恕。你对主说，主啊，我自己没有办法饶恕， 但是我把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我躲在十字架的背后，如果这个是主你给我的十字架，我愿意承受这个十字架，我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时刻，在我不能饶恕的时刻，我把这个我不能饶恕的人交给主，而我自己呢，躲在十字架的后面，躲在耶稣基督的后面，我紧紧抓着耶稣基督的手，主啊，我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靠着你的恩典，我靠着圣灵的能力，我宣告饶恕他，即使我们这个时候心碎痛苦流泪，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躲在十字架的后面来饶恕。最后的一个方面，怎么样去饶恕他人？饶恕呢，如同剥洋葱，要一步一步进入心灵的黑暗深处，处理一层一层的那个伤痛。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非常复杂的。你说今天我饶恕了，可是明天里面还会有一个更深的痛苦，你要再进到那个深的痛苦里面去对付去处理，来呼求神的医治。你说我饶恕了，可是你还要进到一个更深的心灵深处。所以这个饶恕的过程是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深入，慢慢的进到我们越来越黑暗的心灵深处，越来越伤痛的那个过往当中。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流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只要倚靠神，最终一定能够经历从主而来的医治、释放与得胜。当然不必急于一时，这个一层一层剥洋葱，一层一层处理过往伤痛，处理心灵黑暗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至终靠着主，我们必然经历得胜，必然得着医治和释放。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饶恕的步骤，到底怎么样去饶恕。那么在这里呢，我一共要跟大家分享九点。第一点，先接受主爱，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主来做主。我们先让自己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让神的手来医治我们的心，我们让神的手打开我们心灵的黑暗和伤痛，把我们的心交给他，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顺服，领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医治的工作。然后第二步呢，接受主对自己完全的饶恕。我们先来接受主对我们的饶恕，主怎么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免别人的债，但是一定先让主来免我们的债，接受主对我们的饶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饶恕自己，主饶恕了我，我也饶恕自己，主赦免了我，我也赦免自己。第三，思想主耶稣饶恕的榜样与教导，以及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人。这就是我第一点所讲到的。当然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可以是圣经里的，也可以是你所知道在教会历史，在你身边的那些云彩般的饶恕，活出这种赦免饶恕生命的那些见证人，让他们，让耶稣的赦免的榜样，让约瑟的赦免的榜样，让神的这种饶恕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然后第四，奉主名宣告饶恕那些曾伤害我们的人。然后第五，没办法饶恕怎么办？把难以饶恕的人与事向主诉说，交托给主。然后第六，求圣灵帮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饶恕，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躲在十架后面，靠着主的恩典宣告饶恕。第七，当你真的饶恕，当你真的赦免，当你真的放下了以后还不够。第七点，第七步要怎么做呢？求主来怜悯、拯救，甚至是祝福你所饶恕的人。 当你愿意为他祷告，当你愿意为他求神的恩的时候，这才说明你真正的过去了，你真正放下过往的伤痛了，你真正把他交给神，而不是把他紧固在你心灵的那个监狱和牢笼里了。第八步，然后呢，向主献上赞美，感谢他释放了我们，医治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只有把那个过去的包袱，过去的重担放下，你才能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这个过程全然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向神感恩，向神赞美，最后的一步，第九步，祷告了以后有所行动。这个行动可能包含给对方写一封信，或者打一个电话，发一条信息，或者一个表示，一个礼物，或者一个拥抱，或者做任何你觉得圣灵感动你去做的事情，以至于你的这个内在的饶恕成为一个外在的见证。你不光在神的恩典当中释放了自己，你也释放了那个人，让整个饶恕的过程成为一个最美的福音的见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我都是罪人，人伤害我们，我们也伤害别人。愿神医治你我心中的伤痕，放下苦毒仇恨，那种不饶恕，那种埋怨，那种心灵里的黑暗。愿神使我们因为饶恕，因为赦免而大得医治，满有自由。愿神的恩常与你同在。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回到救恩之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我就必须更快乐。